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华盛顿邮报》昨天有一篇报道啊，这个他们是说，他们看到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 Todd M. Lyons 7月8号的一份备忘录啊。这备忘录呢是写给移民局的官员的，就是告诉这个官员呢，是说以后啊，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在法庭上抗辩驱逐程序的时候，就是说向法官说明自己不应该被驱逐，各种理由啊什么的时候呢，将不再有资格获得保释听证啊。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说过去啊，居住在美国的一些这个非法移民，通常可以向移民法官申请保释听证，因为整个的这个审理的过程比较长，因为现在这个案子堆积如山嘛，所以有的时候审理过程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几年。那么联邦政府没有这笔钱把这些这个非法移民就关几个月甚至几年，这是需要钱的，也需要地方啊。所以呢，一般的做法就是让他们保释出狱啊，就是在家里等，到时候你再出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移民局的立场显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说既然这些有的时候这个保释在外的移民，他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出庭了，有的时候就消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移民局说这些非法移民以后不得保释了。也就是说，当你出现在移民法庭抗辩的时候，对不起，我们就把你关押起来了。
关押完了就送走了，有一些啊。
对
对，我们在美国生活常常听到保释这件事情哈，就所谓的 bond 嘛哈。这个保释听证呢，就是 bond hearing 呢，这个事情是在美国司法体系当中适合于一切被逮捕或者被起诉的人。我们这里当然说的是刑事案啊，民事没有逮捕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需要了解，因为但愿咱这别碰到、这种事儿。但是这个保释这件事呢，它是几个方面，就是如果因为什么原因一个人呢被逮捕了，根据他的罪的轻重呢，他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叫做保释金，就是你这个罪呢还是可以用金钱让你不被关押，你等着，等到了日子你再出庭，你交一笔钱，有的什么10万，有的是200万什么之类的哈，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保释听证，你听这个保释，它有的时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有的时候法官还要决定你是不是要身上带一个电子监控这个问题，因为你可能有逃跑的危险啊等等。同时呢，有的时候要看你的之前的犯罪记录，或者你现在被起诉的罪是不是暴力啊等等。所以这种时候就产生了，有的时候法官会叫做无保。所谓无保不是让你走了不用保费，是你这个罪太大了不行啊，多少钱你都不能出去，这是一种情况。免保呢也有这个情况，免保就是说哦，你这个人对社会没有危害，你就回家吧，等着通知，等出庭了。然后保费呢有一个叫现金保释，就是你直接拿钱，或者你没钱有一个叫担保保释，你去找一个专门有这种公司嘛，这种公司他帮你先出了，像是那个贷款似的啊，以后你啊等等等等啊，你就明白了。这个所谓的这种保释呢，是适合于所有的公民，非公民就是被逮捕的人，他都是的基本的权利。所以呢，昨天的这个公布的备忘录，我们才知道，就7月8号的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它让社会当中的这一群人失去了这个权利。所以这个事情呢，跟那个大而美法案也有点关系。大而美法案当中拨出了450亿，用在未来的4年，有很多的钱是用在未来的10年，但是这450亿用在未来的4年，就是要加强这种非法移民的管制，同时增加每天关押的这些人的数量，以及这些关押这些人的中心。美国现在多少？200个，这样中心差不多200来个。现在呢，是每一天大概抓10万人左右，10万人，对，每天10万。但是，川普要求在他的第一年要遣返100万人， 所以他们这个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嗯，对对对，这个十万我相信是就是关押的人数，
对，关押的，
在关押的人数达到这个十万人。以前可能只能关什么五万什么的，所以因为有了钱以后呢，他动用了一些这个军事机构啊，军事就是废弃的这个军营啊、军事基地啊什么的，就把它变成这个叫做移民居留中心了啊。所以呢，是这么情况。所以据这个美国的移民律师协会是说呢，自从这个上个星期，这不是7月8号发布这个备忘录嘛？就发了这个备忘录之后呢，由美国好多移民法庭已经拒绝非法移民，这个就是保证申请了，保释的这个申请了哈，其中包括纽约州、佛罗里达啊，不是弗吉尼亚，俄亥俄州、北卡州、俄亥俄这个乔治亚州啊，这些都是拒绝给这个就是非法移民保释了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有很多的情况，就是你如果要是一个非法移民，被移民局不管是从家里还是从工作场所还是在街上被抓了以后，基本上您就待在这个拘留中心了啊，不能出来了，审理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出来。然后我还看前两天的一份新闻是说，这个移民局现在在紧急就是移民紧急状态情况之下呢，他只要提前6个小时通知你的家人说你要被递解到第三国就可以了。以前时间要求可能比较长，但是现在只需要提前6个小时告诉你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移民居留中心里边，很多的人只要出庭说哎，没有任何理由说你不应该被这个逮捕，或者不应该，你没有办法证明说你必须要留在美国，没有正当的理由的话，对不起，您就在这个中心里头很快就会被驱逐出境。如果你的母国接受你的话还好，你就被驱逐到你自己的母国去。如果你的来自的那个国家，你的祖国不收你的话，对不起，那就您就听天由命吧，去可能就把你送到非洲的某一个国家去了。
对。那么这一个法令呢，还有一些具体的在法律上的修改，我们平时要是不关心的话呢，我们不了解。因为刚才说到保释听证嘛，就提到了无保的情况。无保就是你多少钱我都不能让你出去，因为你犯的罪呢可能是谋杀或者是其他的重大的罪行。这个是美国法律适合于所有的人，不光是移民哈，还是非法移民。但问题是现在呢，共和党在国会里又通过了把这个法律啊加了一条。还记得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以及后来在很多的场合都提到一个人叫做 Laken Riley 嘛，他呢他是乔治亚州的一个学护士的一个学生，他被一个来自于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所杀害。那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是犯了什么罪呢？他是因为被递解出境，他已经被抓住了，对不对？说你是一个非法移民，而且你有犯罪记录，准备递解出境，但是他被保释出去了。他是因为什么事儿被抓住了呢？他是到商店里顺手牵羊偷东西去了。这个呢，严格的说是一个比较轻的罪。好，因为这个罪比较轻，又是他是非法移民，所以在保释听证的时候呢，说可以，你可以走啊、但是你等着啊、等我们这边。把资料准备好了以后呢，我哪天你回到这儿了，我们再宣判或者怎么样，反正他就保释出去了。出去以后，他就杀了这个女学生。所以这一次国会在修改法律的时候，就把这一条啊，给加在这个叫做 Laken Riley Act， 他不给抓加进去了。这个法案加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非法移民，刚才说的什么谋杀什么这个以外，还有偷东西的话，不得保释。这个给加进去了、所以这个就让这个法律就更加严了，就小小的一个罪都构成不得保释，而现在呢等于全都不得保释了，7月8号的这个备忘录。
对，这个就说明这个移民局的政策出现比较重大的改变了。因为去年的时候，2024年的时候，这个ICE 啊，就是移民局，在他的年度报告当中呢是说 他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拘留非法移民。当时在这个他们的案件审理的名单上呢，一共有760万人，好家伙，这么多人要等待审理。因为他们都是非法入境的，显然移民局掌握这些人的资料。那么绝大多数呢是在等待移民程序的过程当中呢是被保释释放的啊，就是没有关在这个移民就是拘留中心里边。因为760万人，如果你把他们全部关到这个拘留中心里边，这个在后勤方面是不可能的，
没有可能，
太多人了，
花费太大了。
对，花费太大了。但是现在有了450亿的这个拨款以后呢，至少可以扩大一部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移民局规定的是说，非法移民当中有谋杀或者其他的重刑犯罪的时候呢，他们是要被强行拘留的啊，不得保释。但是今年呢，把这个国会已经把这个什么入室盗窃啊，什么我们说的是闪抢啊 ，slash 那个，这些罪行呢，基本上都列入到这一类别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前有过这样的犯罪的话，对不起，如果抓住的话就关起来。
对，
那么，现在还包括另外一部分人，以前像这样的会被关注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刚偷渡进入到美国来的一些非法移民。如果你在美国已经非法居住了，比如说10年，什么20年，他一般不会把你抓住关起来，一般都会保释出狱。但是现在呢，即使你在美国生活10年20年的非法移民，有很多人在这儿已经结婚生子了，都有美国公民的子女了，照样会被抓起来以后会关起来。
对，那稍等一会儿呢，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西雅图的一个具体的人的故事。从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的移民政策的具体的执行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移民局啊，他们在7月8号的一个备忘录呢是说，现在移民政策呢出现一个重大的转变啊，就是非法移民被逮捕之后，在等待审理他们的这个程序的期间呢，不再有资格获得保释听证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啊。而且呢，在备忘录中还说了，说如果要是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被就是释放出来的话呢，那这个决定将由移民官员来做出，而非法官做出啊，也就是说把原来可能法官的这个职责呢或者是权利呢转移到移民局的官员的身上了哈。所以我们就看一个来美国生活了很多年的一个非法移民的情况吧。他是住在华盛顿州，
华盛顿的西雅图这个地方啊。他呢一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南美洲的人，叫 Ramon Rodriguez Vasquez。 这个人呢在美国的华盛顿州是做一个农民啊，他本身是农民，然后他自己的孙子孙女辈呢有10个美国公民，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当中有8个是美国公民，他的这些兄弟姐妹呢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他拥有他自己的房子，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他被抓起来了。抓起来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一个非法移民。我们可能其实一直知道啊，我们就知道你住在这儿，就把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4月份的时候，华盛顿州一个联邦法官就说啊，说这个人呢，之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不光是在美国没有犯罪记录，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没有犯罪记录。所以当时华盛顿州的这个法官就说，请下面的法庭啊，因为华盛顿是个联邦法官嘛，给他一个叫做保释的听证。结果呢，下级的法官不给。就拒绝了这个保释的听证，保释的听证。然后呢，二话不说就把这个 Vasquez 给送回到墨西哥去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这一送回去，想再回来，就此生有没有这个机会就是吧？除非他当然他再次非法入境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他想再光明正大的回来也就完了。那所以他在美国这些年，这些家产呐、啊，他的什么孩子什么，那就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不管了。
对，当然他的这个律师是说，这是不恰当的哈。这个他说这个 Rodriguez 他是一直在住在美国，在农场打工什么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嘛，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那么他说现在这个，把这个拘留或者是遣返出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后呢，这个对很多的非法移民来说造成了生活的困难。而且他是这个移民律师也在表示说，现在很多移民的这个拘留设施啊都设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啊，比如说佛罗里达州据说是设在一个鳄鱼出没的一个沼泽地啊，或者是亚利桑那州的什么沙漠里边。这个呢就让他们提出诉讼啊就变得更加困难。再加上因为他们被拘留了以后没法工作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和家人或者是律师进行沟通来进行抗辩啊，准备自己的申诉材料什么的。所以这个呢律师在讲，对这些非法移民来说是产生了叫做额外的重大的负担啊，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但当然这个美国的就是在移民方面的鹰派人士认为说，这个拘留移民是必须的，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那些不具备庇护资格或者是应该不应该给他们永久居留权的这些人可以立即的驱逐出境。因为当法庭这个调查结果和移民局的拘捕他们的这个材料没有任何出入的时候，那这个人已经被关押起来了，那当然马上就可以把他遣返出境啊。所以呢双方在这个问题的立场上是不一样的。